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我是尹烨，今天咱就聊一聊啊，到底想能不能改变基因表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本来没什么事，突然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整个人如坠冰窖，说就像天上突然掉下一个沉重的东西砸到了自己的身上，这里说的其实是砸到了你的脑子。已经有很明确的证据能知道，我们人类在不同的心情下，你的代谢是能改变的，而代谢改变前提以基因的表达发生了改变。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来系统的梳理一下，到底我们跟这种想，包括冥想，包括正念，包括压力，它跟我们身体上气质上的变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其实在最开始尹哥看到关于冥想和生物相关的这样研究的时候，也是觉得还蛮好奇的啊。虽然你可能有些感觉，但毕竟我这里还得看证据。那我们能查到的一个比较早的来做冥想方面研究的呢，是哈佛医学院的沙拉拉扎尔这个团队。他们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通过了实验，首次证明你如果能够连续冥想8天，就能够使得与记忆、自我意识、同理心还有压力相关的这些大脑的区域发生可测量的变化。相关的文章呢是发表在了精神病学的研究的杂志上。2年之后呢，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家叫理查德·戴维森，他在《神经心理内分泌学上》这个杂志正式发表了一篇讲到了正念冥想会影响基因表达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时一度也被很多的科普书包括新闻所引用。除了对基因表达的影响外呢，这个文章专门讲到了正念练习其实也可以去强化免疫系统功能，这个也为深随心动的概念来提供了一些神经生物学上的支持。他这个研究呢，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特别关注，当时的官网对这个研究成果进行了专门的报道。援引了作者的说法呢，这是一首篇研究了冥想与基因表达相关的论文。这个其实是对之前大家一直强调为什么人要去正念修行，可以去对抗炎症性疾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指导。此后呢，这个研究还得到了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家钱德兰教授等人的支持。后者呢，在2021年又通过一个大规模的基础研究，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也就是 PNAS 发表文章揭示，冥想练习其实会增加你的免疫功能，而且不需要太长时间，仅需8天，冥想就会强势的去激活个体的免疫。研究人员还发现呢，即使把饮食和睡眠的模式考虑在内，这个冥想依旧对受试者的基因活动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项研究再次证实了，作为一种非药理学的行为干预手段，冥想确实有利于提高免疫力，而且与多种睡眠系统紊乱相关的疾病都会有很好的舒缓和治疗的效果。那说到2014年的时候，还有一篇文章，加拿大阿尔伯塔汤姆贝克癌症中心的教授是琳达卡森，他也做了一个研究，在癌症 Cancer 杂志发文，这里面揭示了说正念的这种禅修和瑜伽，他们会舒缓压力。那这个舒缓压力呢，实际上会令乳腺癌患者的一些细胞发生了改变。那他当时推测的底层逻辑，或许它可以去影响到端粒的长短。到了2015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的神经科学的首席教授唐教授，算起来呢也是大连理工毕业的，还是我的师兄，他在这个排名第一的神经科学的顶级的综述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他表明了这个正念和冥想是能够去影响大脑，可以有治疗临床病症的这种潜力，同时也会对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只是他觉得从怀疑论的角度，在具体的神经机制上还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为了科普呢，他还专门出版了一个叫做《正念冥想的神经科学：身体和大脑如何共同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个书呢，在中国也能够买得到。在这个书更为详尽地讲述了正念冥想和神经科学有很多我们今天可能还搞不清楚机理，但却实实在在有效的科学故事。这个书呢是在2017年出版的，又在同一年霸版《纽约时报》的另外一本畅销作品《端粒效应》。这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也是一个健康心理学家叫艾丽莎·艾伯，他呢主要就是因为在2009年端粒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女同事，也是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伊丽莎白·布雷克本，他们两人一起专门讲了这个冥想和自我调节计划是如何去影响细胞衰老的。同样在2017年，英国考文垂大学的伊万纳·布里奇博士在免疫学前沿发表了一篇综述，对身心干预，这里就包括了冥想啊、瑜伽呀、甚至太极，能够在分子层面上去改变与应激和精神障碍相关的基因表达，做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 那这样的文章其实还有，201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大卫布莱克教授在心理学新观点上发表文章，指出关于冥想等心脑活动和基因表达的一些猜想和模型。他也认为，正念冥想或许是改变了调节免疫反应基因表达的信号传导过程。2020年的时候，意大利罗马大学的研究人员萨布里娜文蒂蒂在《心理学前沿》杂志撰文呢，也总结了一些关于冥想和基因表达，包括和表观遗传学关联的相关的研究。同样在2020年，还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啊，是发表在了顶级的期刊《Cell》上。这个杂志同名作者呢是华裔的科学家安州旺。那么他们团队呢，通过研究发现，负面情绪会直接导致肥胖，而且对先前所不知道的一些相关的底层机制有了一个全新的阐释，也就是外界压力这些负面情绪啊，会通过棕色脂肪细胞的白介素6分泌量的增加，使得葡萄糖等正常新陈代谢和分解脂肪受阻，久而久之就造成了肥胖。这个研究呢，当然是基于小鼠模型来进行开展。以上说了很多篇文章啊，无非我是想说明，关于这种起心动念和基因表达的关系，应该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章都能够去支撑这个观点。这些基因组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或者是脑科学的研究者也一直都在持续的探索当中。当然，到今天为止，这些文章还只不过是我们看到的诸多研究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也还有更多的谜题等待大家去解释。在如今这个科学日益精进的当下，有大量的海量的信息都充斥在我们的日常，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他就博学到什么都知道，谁也做不到全知全能。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去乐观地面对这个世界，大家都能坚持每一天有一些正念啊、冥想啊、放松自己的大脑，应该来讲，这个会对于我们和这个世界取得互洽是非常有必要的。或许只有持续的学习和奔跑，才能不被时代所落下。我也会持续的去保持对这个领域的关注，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资讯分享。